第三课，世界的起源。引言：许多人想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起源的，他们追问万有是从何发源的，宇宙如何开始的，有没有人创造了这个美丽复杂的世界，还是一切都是出于偶然。今天许多人会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他们教导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是通过一个漫长的、缓慢的、毫无意义的进化过程发展而来的，没有人使这个过程开始，也没有人引导它，事情仅仅是发生了而已。飞禽走兽、世上万民、花草树木、山川丘陵，还有一切使它们存在于世上的存在物，都是漫无目的的，也是没有未来的。但是若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人类也就只是一个现在没有真正目的，也绝不能盼望未来的偶然存在罢了。我们活了少许年，接着我们就死了，然后我们就被人们遗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绝非在没有任何目的，也没有任何方向的情况下逐渐地出现在世界上的，他们乃是被一位大有能力、充满慈爱和存到永远的上帝创造的。他们被创造成具有聪明智慧的人，有潜力与其他人还有他们的创造者一道享受美好和快乐的生活。上帝既然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们，就要使他们可以认识他、爱他、服侍他。上帝也赐给了他们权柄和管理其他美丽受造物的使命，使一切都服务于上帝创造他的目的。若是他们爱上帝和服侍上帝到底，那他们就必将与创造他们的上帝永远生活在平安、喜乐与和谐之中。然而今天这个世界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和谐与无尽喜乐的世界了。美丽的花朵会枯萎凋零，江河湖泊会泛滥或干涸，飓风洪水和雷暴海啸都会带来可怕的破坏，人们会生老病死，这国起来反对那国，这民伤害并残杀那民，到处都充满了紧张和冲突，极目观看世界，满目苍夷。许多人也许会奇怪，为什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多好的事物，同时也有许多既不好也不美的东西。到底是这个世界开始时是美好的，然后变坏了呢？还是说它一开始就不美好，然后逐渐变得美好一些了呢？又或者是它从一开始既就有美好的又有丑恶的东西存在呢？在本课中你将阅读圣经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追问世界起源。问题一：我们的宇宙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的宇宙是上帝用自己的大能从无中创造的。参考经文：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启示录十章六节， 上帝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问题二，大地起初是什么样子的？在上帝将大地造成一个美丽的供人居住的地方之前，大地是空虚混沌和黑暗的。参考经文，创世纪一章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问题三，太阳和月亮以及所有动植物是从何而来的呢？在创世纪第一章中，我们反复读到上帝说，事就这样成了。在圣经中的其他经文中也表明，世界是由耶和华的手创造的。所有这些经文都教导我们，上帝乃是创造主，用他神圣的大能创造了一个美丽、奇妙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宇宙。参考经文，创世纪一章三节，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诗篇102篇25节，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问题四，起初被造物是好的还是坏的，还是好坏掺杂的？上帝起初创造的世界在各方面都是好的。在创世纪第一章中记载的每一次创造活动之后，我们都读到有明确的话说，上帝看这是好的。在上帝最初的创造工作结束时，我们又读到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那时罪还没有进入世界，大地也没有受到败坏、混乱和腐朽的影响。参考经文，创世纪一章10节、12节、18节、21节和25节都说，上帝看这是好的。创世纪一章31节，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问题五，人类从何而来？上帝在准备好大地作为人类的家园以后，又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男一女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万物。虽然男人是在女人之前受造的，但是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并且在上帝眼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参考经文，创世纪一章26到27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一章28节，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问题六，上帝是以何种方式创造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的？上帝首先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男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后来，上帝从人的身上取了一根肋骨，用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参考经文，创世纪二章7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问题七，第一位男人和第一位女人的名字叫什么？第一个人称为亚当，意思可能是土地或人。亚当给自己的妻子起名夏娃，意思可能是给予生命者。参考经文，创世纪三章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问题八，起初亚当和夏娃生活在哪里？上帝将他们放在一个美丽的园子中，称为伊甸园。没有人知道这个园子的确切地址，但它很可能是位于我们知道的中东的某个地方。参考经文，创世纪二章八节，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问题九，上帝赋予亚当和夏娃的责任是什么？上帝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并要照顾这地。上帝赐给了他们心智上和体力上所必须的一切，来完成他吩咐他们做的事。参考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问题十，上帝给亚当和夏娃的试验是什么？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在他们所住的伊甸园中，除了园中那棵称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外，他们可以随意吃任何树上的果子。上帝很明确也很强烈地命令他们，不要吃这棵树上的果子，这是为了试验他们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信靠，以及他们对上帝的顺服。参考经文，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问题十一，亚当和夏娃顺服了上帝的命令了吗？虽然他们起初是顺服上帝的，但是撒旦，一个邪恶的灵，却以蛇的形式来到他们那里，欺骗引诱他们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并许诺他们说，若他们吃了这果子，就会变得像上帝自己一样。他们听从了撒旦的话，相信了他，吃了那树上的果子，而没有顺服和信靠上帝。参考经文，创世纪三章一节，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问题十二，他们的悖逆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呢？首先，亚当和夏娃立即在灵里死了，也就是说，他们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死了。他们和上帝之间的情形再不像以前那样了，他们失去了与上帝之间的相交，失去了以前与上帝同行和交谈时的那种喜乐，变得害怕上帝，而不再是以与上帝同在为乐。其次，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赤身裸体的，而且在上帝面前感到羞愧。第三，他们的悖逆最终还导致自己身体的死亡。最后，整个世界都受到他们犯罪的影响。在他们犯罪之后，世界上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但是第一次世界变得遭受苦难、痛苦、腐朽和死亡。参考经文，创世纪三章八节，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上帝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问题十三，亚当的罪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当他犯罪时，每个从他而生的人都受到了他犯罪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带着人罪恶的本性，既倾向于邪恶，而不是一心向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苦难、悲伤、疼痛、腐朽和死亡的世界。无论我们多么强壮和健康，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终将以死亡结束。当亚当陷入诱惑，听从了撒旦，而没有顺服上帝时，亚当的悖逆和罪的结果远比他能想象的要大也要重。参考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问题十四，这是否意味着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是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唯有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只有他不是在人的罪性中出生的。参考经文，罗马书三章十节，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罗马书3: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问题15，慈爱的上帝会完全忽略我们都是罪人这一事实吗？不会。尽管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他断不能也必不会不去惩罚人的罪。参考经文，民数记14:18，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鸿书1:3，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加拉太书6:7，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问题16，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所以都没有盼望了吗？当然有盼望，甚至在上帝对亚当和夏娃就他们所做的事宣告审判之前，上帝就说他最终必要战胜那邪恶的权势，并要毁灭他们。然而在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为亚当的罪，也为我们自己的罪担当刑罚以前，人类历史已经过去了数千年之久。参考经文，创世纪3:14-15，耶和华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诗篇103:13，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